十四，藏地民众信仰现状之分析。问，在藏地特别重视对僧人的教育，通过格西制度培养出很多具有高深佛学修养的大德，在教义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相比之下，民众虽然有全民信教的传统，但信徒往往只知供养礼拜，对佛教的信仰还有很多迷信的成分。我想知道的是，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应当解决这种两极分化的局面？答：藏地自古以来，不论是格鲁、萨迦还是宁玛、噶举，所有八大教派的寺院都有一套完整、系统、行之有效的僧人培养制度与教育体系。相对来说，广大在家民众对佛法的闻思就不像寺院里的僧人们那样广博、全面、专业。这一点其实也属正常现象，因出家人本来就该抛下一切世间琐事，专心致志于佛法的领会与掌握。除了讲经说法、弘法利生或者闻思修行、精进求证以外，出家人若在整天忙碌于迎来送往、生计饭碗，那他与在家人也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每一个僧人存在于世的最主要之目的，就是为了自他利益，尽快证悟佛法精髓。他的生命原本就应该在追求佛法真谛中度过，但对在家人来说，提出这一要求恐怕就有些不大现实。无论是在释迦牟尼佛时代还是现代，在不可能全民皆僧的情况下，在家人与出家人在对佛法的掌握理解层次上存在差异，都应被看作一种自然而正常的现象。特别是对藏地在家众而言，他们的生存环境要比内陆地区恶劣得多，即就是在时代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大多数藏区的农牧业生产水平依然处在极其低下的落后状态。这些农牧民整日都要为自己的衣食奔波，他们得跟严酷的自然环境做无止无休的斗争，而交通不便的现状又使很多人基本处在半封闭半隔绝的生活环境中。在种种不利因素的制约下，他们便不大可能天天跑到寺庙中去闻受佛法。为维持住基本生存，他们都已耗去了大半精力，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保证手不离念珠、口不忘心咒、身不停礼拜、意不辍祈祷、行不断供养，的确堪称难能可贵。就整体水准而言，他们在佛理上确实无法与僧人们比肩。不过若换一个角度，我们也应该承认，只要一个修行人心相续中对佛法、对佛陀、对上师有了坚定不移的信心，则他选择任何一种与己相应的法门都可最终获得成就。而在信心这一点上，藏民族绝对具有一种远远超越其他民族的不共优势。有了信心做依靠，故很多藏族人尽管大字不识一个，但他们在临死时也出现了很多往生的瑞相。更有一些虔信三宝的藏族人，最后竟是以弘身成就的方式彻底超脱了生死。对他们来说，不懂佛理、不善于辩论，并没有妨碍他们的自在往生。念咒、持名号、大礼拜、转绕、供养等一切方便法门，都在信心之水的浇灌下结出了累累硕果。这一点特别类似于汉地很多持诵阿弥陀佛名号的老头老太太，他们也根本谈不上深入经藏、广闻博学，但就在一颗对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坚信不疑的信心指引下，这些人同样永远抽离了生死轮回。 故对要担负起弘法利生之使命的人来说，深入三藏十二部法门无量誓愿学，系统文思修，都是他的本分与义务。但这一标准并不适用于所有的修行人，佛陀的智慧和慈悲就表现在这里，所以他才为无数众生准备了万千法门。因而我个人认为，藏地很多在家居士无有日日闻思佛法的机缘，这点缺憾并不是一个天大的窟窿，他们以自己的信心支持，应能把这块窟窿补上。况且藏地民众普遍认为藏区乃观世音菩萨所化大地，因此这里的百姓从小就生活在信心与悲心的氛围中，他们相续中的慈悲与正信的种子便宛如天成般自然具足。每当他们看到有众生在忍受痛苦时，总会想方设法予以救度，或默念经咒，或尽自己所能给予最大程度的物质精神上的帮助。这些优良传统都有值得赞叹发扬之处。如果说有大量的藏地农牧民未完全通达教理，此种判定应属客观结论，但若就此认为他们都是一些迷信盲从的佛教徒，则此观点怕有失公允。按一般理解，所谓的迷信应指信仰邪见或信仰非究竟见解的外道，但在藏地这些情况不能说没有，不过就普遍状况来看，这种行为现象实为罕见。民众对高僧佛理虽知之甚少，但对佛教的信仰却很纯正。凡是信奉佛教的人士，几乎人人家中都会摆设佛堂，供奉佛像及经书法器，且早晚礼拜。只要信仰了佛教，他们就不会再拜倒在其他各种各样的外道神神叨叨的特意宫门下顶礼膜拜。所以每当别的地方新兴一种所谓的新式功法，自创新教时，一些佛教徒往往也受不了诱惑，很快就投身其门下。不过在藏地却很少有这种现象的发生，所有的外道邪见对一个皈依了三宝的藏族人来说都可谓毫无市场，这岂是迷信之人所可能做到的？另外，藏族在家居士也不可能今天信奉佛教，明天又背弃佛教，归投他教。他们的皈依佛门经常都是以一生为计算时间长短之单位，并且，即就是他们不怎么懂得教正、理正，但每一个佛教徒都对一些基本的，同时也是维系佛教存在之命脉的道理深信不疑，诸如因果真实不虚、前后世无期存在等，都为藏地广大民众所真诚信赖。如果说迷，他们迷的主要就是这个，但坚信业力的存在恐怕不能被称之为迷信吧。近年来随着藏文化热、藏传佛教热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升温，已有越来越多的藏族青年知识分子投入到对佛教的研究乃至实修的领域中去。他们的涉猎范围之广之深，对汉藏佛教的独到而深刻的见解都十分令人瞩目乍舌。相信在并不久远的将来，有更多的藏族青年一代会将曾经失落的目光投注在自己的民族文化之根佛教的学习、研究、深思上。我和很多藏族人都深切地感受到，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全在于这个民族的文化之根，而藏民族的文化之树则扎根于早已被佛教浸润得几乎熟透了的藏区大地。每一个对藏民族的未来负责的人士，或迟或早都会意识到这一点，故而我才寄希望于将来的根性适宜之藏族人会有兴趣把一部分精力放在对佛法的深研上。谈到改进两极分化的建议， 针对目前藏区民众信仰的实际情况，我个人以为这个问题并不具有太大的紧迫性。如果藏族人的信仰非常混杂，或者普遍信奉外道，又或者信心一点也不坚定，整天东摇西摆，若出现这些现象，那就应该着手进行改进，以令其接入佛法正途。不过就我掌握的情况来看，藏族人的日常行为既没有背弃佛法的准则，又没有在纯正的佛教信仰中掺杂进外道的因素，因此暂时来看似乎还不大需要对之大加提高。从小到大，我还从未见到过有任何一个藏人在皈依佛教后又改信外道，或公开宣布自己不信因果，故改进低层次信教群众的佛学素养问题并未进入我个人的关注领域之内。因不论古今中外，真正懂得佛法奥义的人历来就寥若晨星。况且我们已论证过，并非所有的解脱生死者都得博通显密经论。我以为伴随着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更多的出家人在民众中宣扬佛理，普及佛教，藏族在家居士的佛教文思水平也一定会日渐提高。而且藏地每一个乡村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寺庙，且这些寺庙历来都有一个好的传统，即庙里的喇嘛定期或不定期的总要给附近的老百姓讲解佛教道理，这一传统由来已久。正因为在藏地民间一直有这种形式的讲经说法活动的展开，故藏族在家人中违背因果、行持恶行等不如理如法之行为普遍较少。我们学佛的目的当然有很多，暂时的、究竟的、世间的、出世的，诸如此类林林总总，不过提升全民族的道德素质应算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目标。相对于别的民族，藏族普通老百姓的人格基础、道德水准应属出类拔萃之类，这恐怕也不能归之为迷信的原因所致。知识和道德有时并不能统一在一起，分别念的增盛也往往和所谓的见多识广、饱读诗书联系在一起。佛教徒了解佛理的最终目的，还不是为了将之运用于自己的生活，指导自己的修行，特别是修心。否则若理论与实践脱节，你就是能把大藏经倒背如流，佛理还是佛理，你还是原来的你自己。其实我们已见过太多的佛教学者，在强调培养一个人养成高深佛学修养的同时，应别忘记还应把他锻造为一个合格的修行人。因佛教对我们来说，首先就是一种基于正信基础上的信仰，所以我才会发自内心的赞叹藏地普通民众所拥有的对佛教那份纯正的信心，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有了这种信心，一种信仰才能得以建立，一切成就也才能谈到实现的可能。毕竟我们学佛的目的不是为了掌握一种所谓的知识，而是要把此种知识用于解脱生死的实践中。在这一过程中，信心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没有信心做指导的求知求证，与世间的求学又有什么分别呢？还有一种现象，不知大家观察过没有，即在别的很多地方都能见到一些在家人端坐法座之上给很多人，包括很多出家人讲经说法。此种现象在藏地也有，但实属凤毛麟角，极为罕见。藏地绝大多数讲经说法的法师全由出家人充任，这种庄严的景象实在令人振奋。出家与在家绝无高低贵贱之分，也都能通向佛陀开示的终极解脱之门。但在显现上， 出家在家毫无疑问有分工之不同，有职责之轻重，也有所承担义务之大小之别，故其可以一种标准，无论是出家人的标准还是在家人的标准，去要求全体修行人整齐划一的遵照执行呢？要求所有在家民众都能达到格西堪布那样的佛学层次，这是一种非常美好善良的理想，而且我们也完全尊重这种理想，但我们同时也很清楚，那毕竟只是一种理想。十五，唯识见与中观见。问：汉传佛教的天台、华严等宗派，都是以般若中观的性空见作为大乘佛教的基础思想，而以《涅槃经》中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能成佛的思想作为大乘佛教的圆满教法。可是在藏传佛教中，似乎是以中观般若见为最高正见，而按照汉传佛教来看，般若的性空见和一切众生皆能成佛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智见。我想知道的是，藏传佛教在中观见的指导下，是如何将两种不同层面的内涵统一在般若中观的性空见中？答：藏传佛教的所有教派一致公认，显宗中的最高正见为中观见，若以为汉传佛教的最高正见为唯识宗的见解，只有藏传佛教才将中观见当成最高见解，这实在是不懂佛教教义的表现。唯识宗的见地与中观正见孰高孰低的判断，并不以汉地藏地的地域之分而见分晓，判定二者谁最究竟的唯一依据，只能是佛经经论。正是在校正理正的推导下，藏传佛教界才将中观见奉为显宗的最高正见，而藏地的中观传承皆秉自善解佛陀密意的龙树菩萨。龙树菩萨是释迦牟尼佛亲自授记过的，当在自己涅槃后完全通达佛法奥义，并能弘扬圣教的大菩萨。世尊曾亲口在《楞伽经》中授记说，南方卑达国有吉祥比丘，其名呼曰龙，能破有无边，于是弘我教，善说无上乘，正得欢喜地，往生极乐刹。又在《大云经》中如是说道，我灭度后满四百年，此童子转为比丘，其名曰龙，广弘无教法，后于极金光世界成佛，号智生光如来，应正等觉果位。藏传佛教的中观见解，其源头就来自于这位得佛受记的龙树菩萨，并按照月称论师等诸大菩萨的发挥阐扬，而一路承续下来。显宗在抉择最高见解时，不论面对的是唯识宗，还是佛陀在第三次转法轮时所宣说的有关如来藏的观点，都应该清楚这些说法观点皆是世尊在不同根基众生前的随机说法。从最究竟的角度衡量，唯识宗所承许的兴时以及三转法轮时宣说的如来藏，都应该理解为其本质均是远离一切细论，持有相状的大空性。如《楞伽经》所云，如对诸病者医生给重药，如是对有情佛也说为心。三摩地王经中则说道，当知善事宣说空，是诸了义经差别，若说有情属取去，当知彼法不了义。如果进一步深究起来，如来藏的范围其实是非常大的。 阿赖耶和五大有时也被称为如来藏，如密严庄严经云：如师阿赖耶，恒具如来藏，佛说如来藏，名为阿赖耶。不晓此语者，以自习气力，见其意苦乐，业感烦恼相。由此观之，唯识宗的见解不可能高于中观。因成唯识论、唯识二十颂等唯识宗的主要论点，在最后抉择法界本性时，都承认心性的明清实有。这种诚实的心性本体，若以圣义地抉择，肯定不符合佛陀密意。因佛陀在《般若十万颂》中说得非常清楚：须菩提，若对微如毫端之名相产生执着，亦不得究竟佛果。若阿地经日云：天子，若圣义中真圣义地是生与义所行净性者，则彼不入圣义地数，成世俗地性。天子，于圣义中真圣义地超出一切言说，无有差别，不生不灭，离于能说所说，能知所知。天子，真圣义地超过具一切圣相、一切智境，非如所言真圣义地，一切诸法皆是虚妄欺狂之法。天子，真圣义地不能显示，何以故？以一切能说、所说、为谁说等法，于圣义中皆是无声，诸无声法不能宣说无声之法。故当我们要真实抉择佛陀的真正智慧时，必须破除一切实有的戏论，在看待如来藏或星石本体时，也得遵照这一尺度。汉地一代大师玄奘法师及其后继者窥基法师推介的中观理论著作并不多，除了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等论点以外，其余的中观论著很少被他们译评过。他们一生着力弘扬的就是唯识宗的见解。随着近现代法相唯识学的重新崛起，唯识宗的观点再一次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有人认为唯识宗代表了显宗的最高见解，这种观点明显与佛陀的究竟说法相违背。我们必须把唯识宗的观点中认为诚实不空的部分，以究竟的圣义理论抉择为空性，同时还要明白这种空性并不意味着单空、完空、断灭空，而是远离了八边的法界智慧。龙树菩萨有云：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去。善灭诸戏论，能说是因缘，我起手礼佛，诸说中第一。因而中观见才是显宗中的最高见解。在判断二者的见解高低时，不能以自己的分别念为衡量准绳，只能以了义佛经及登地菩萨所造之论点进行全面判别。因如来藏与般若空性的关系问题，远非凡夫的感官所能觉知，只有依据校正理证，才能了达显空不二的真实含义。汉地的一些佛学院相对来讲并不怎么广弘中观法门，因而很希望汉地的佛教徒在了解了唯识义理后，最终都能进入中观法门，并彻证中观密意。有关中观见高于唯识见的具体论证，可参看月称菩萨的入中论、净命大论师的中观庄严论，以及宗喀巴大师的入中论善解密意书等。认真阅读思考辨析之后，相信大家应能理解佛陀暂时宣说唯心，最后普愿行者皆入中观的苦心与密意，这才是符合世尊本意的修学次第。因此希望汉地的诸大法师 即有志之士，不要住在已有的唯识学层面上，拒绝屈入对中观的研究。若能对照着释迦牟尼佛的究竟经义，深研中观理论，到时自可知晓中观的殊胜意趣。在中观见的关照下，所谓的如来藏与空性观，其实很容易就能融合起来。不承认如来藏的实有，认为他应该远离一切戏论，这样既能轻松通达中观的真正含义。如果一定要认准如来藏的诚实性，则解释合法最终都不可能让人彻底洞彻万法之究竟。所以我们理应认识到关于显空无二、万法平等等了义说法，皆是释迦牟尼佛亲身体证到的甘露妙法，对此一定要高度珍惜。在《大涅槃经》中，佛陀再次重申了有关如来藏的究竟观点：如来藏乃佛之自性清净，无有千变。若说有，则智者不应贪执；若言无，则成妄语。愚者说是断空，不了知如来藏密意；若说苦，则不知身具大乐自性。愚者认为身体皆无常，实为如瓷器般。智者对此分析而不说一切皆无常，何以故？自生具有佛性种子之故。愚者执着一切佛法皆为无我，智者认为无我仅是心假立而已，无有实体。如是了之于彼，不生怀疑。若说如来藏为空性，则愚者闻后生断见或无见，智者了达如来藏无有千变。若说如幻解脱，则愚者认为获得解脱是魔法，智者分析而知如人中狮子之唯一如来乃常有无千变。若说以无明之缘而生诸行，则愚者闻后分辨为觉与不觉，智者了悟自性无二。若许无二即真实，若说以诸行之缘而生实，则愚者持行实为二法。智者了悟自性无二，若许无二即真实，若说诸法无我，如来藏亦无我，则愚者执着为二法。智者了悟自性无二，即我与无我自性无二，诸佛出有坏皆赞叹无量无边之如来藏意，无异于诸俱德经部中广说矣。这段话已非常清楚地阐释了如来藏非常非断、非有非无的特征，以及它与空性之间圆融无碍的关系。同时，释迦牟尼佛也谆谆教导所有的修行者，在看待一切佛法问题时，都应持有这种圆融、全面、究竟的观点，否则就只能成为愚者式的人物，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观文字，不解文意，只抓一点，不及其余。正是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认为这群法师所说的般若的性空见和一切众生皆能成佛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知见，这一观点与藏传佛教某些教派的理论诚可谓是遥相呼应，不谋而合。比如格鲁派就以中观的空性见为最高正见，故此派的见解也被称之为自空见，而觉能派则广说了如来藏的功德，因此他们的见解又被称为他空见。其实二派的不同只是所着重宣说的角度不同而已，在最究竟的意趣上，二者了无差别。只要看过宗喀巴大师与多罗那他尊者各自对中观的著书，就会对此问题有一种非常清楚的全面把握。宁玛巴的教主全知麦彭仁波切对此总结说， 凡说空性见是最高见解的宗派，都是以显空二谛之量来抉择万法本性的。凡言佛性恒有而无千变，认为如来藏真实存在的宗派，则是以现象实相之量来抉择法界本体的。也就是说，般若经、入中论等经论重点抉择的是佛陀第二次转法轮的密意，以此为基础，中观行者将佛陀于二转法轮期间所宣说的经典看作是最究竟了义的。而释迦牟尼佛在第三次转法轮期间重点宣说的则是如来藏存在等观点。如来藏经等经典也因此被有些宗派看作是读解佛陀三转法轮之密意的最究竟之宝典。不过无论如何，觉囊派的朱大德以及全知无垢光尊者，还有很多教派的祖师大德皆共同认为，佛陀三转法轮时所开演的如来藏的诸功德，绝不等同于外道的常我见，也不等同于唯识宗所抉择的心识实有。这种所谓的如来藏佛性实是超离意识的智慧境界，是远离了有无系论、非分别心对境的大无为法。而执着于或长或断的所有宗派，包括不究竟地认为心性明清实有的唯识宗，全都是分别心所能了达的境界。我本人也认为无垢光尊者等大成就者的善说是真正了义的说法，其实质与玄奘法师所立宗派的究竟密意并无本质差别。在藏地也有些人认为他空见是不究竟的观点，或者认为它是唯一正确的见解。就像汉地有某些人不加分析地认为唯识宗的见解是最高正见一样，这些论点都需要详加观察，否则就不可能远离分别心之网。对如来藏中观见的理解，同样应持有全面圆融的观点，要把了义经典综合起来做一总体判别，这才是真正的文思态度，也才能获得真正的佛法正见。在藏地，龙树菩萨的中观六论一直都在被各大教派广泛弘扬，藏地的高僧大德对此做过相当多的注解及评价，而宗喀巴大师的善解密意书也是一部解释般若法门的殊胜论典。若能真实闻思这些论点，且依而实修，必定会对中观正见树立起稳固定解，同时也必将对宗大师所说的教言升起切身的感受。一个人如果了达了各宗派的教义均互不相违，同时也知晓所有论点都是对治众生不同烦恼的窍诀，则此人已圆满真正地通达了佛法之意趣。我本人一直认为，只要真正融通了大小乘佛法及显密经论，则释迦牟尼佛的全部教法都可统摄为一体，他们不可能相互抵触、前后割裂、自相矛盾。尽管有时在词句上会出现一些表面上的矛盾之处，但所抉择的法义定是互相融通的。各大宗派之间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后学者的门户之见，他们只是未能通达佛法的完整体系而已。衷心希望济群法师等汉地大法师能高扬佛法圆融论的大旗，在广弘汉传佛教各宗派的基础上，把密法也纳入自己弘法立生的日程表上，大家都来为佛法的共同繁荣和睦共处而各尽己责，各出其力。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心愿便是期盼能在有生之年看到显密佛法像唐与唐魏一样圆融无间，为此我将竭尽全力。 16. 藏传佛教培育信心悼念的特殊方便。问：汉传佛教自清末明初以来，从传统丛林教育转向学院教育，为教界培养了许多人才，但学院教育也存在明显的问题，比如过分提倡学术研究，明显出现了信心悼念的淡化，甚至出离心与菩提心也被世俗的名利心取而代之。我想知道的是，藏传佛教在出离心的培养和信心悼念的建设方面有什么特殊的方便？答：济群法师对汉地当前佛教教育中出现的问题深表忧虑及关切，对此我本人表示完全理解，并同意法师对佛教教育过分学术化所进行的指摘。据我所知，汉地的很多佛学院，也包括许多寺院，在对学生讲经说法的同时，还为他们设置了大量的世俗课程，诸如历史、地理、社会学等各种学科，而带这些科目的老师也大多毕业于社会上的高等院校，有些是居士，有些则根本就不是佛教信仰者。充任教师一职的人员中，有修有证的老法师或德才兼备、文思修功夫到家的青年僧人，诚可谓凤毛麟角。佛学院不仅在世俗科目的教学中贯彻研究化、学术性的指导思想，即便是在为数不多的佛学教育中，只进行纯粹理论性研究的风气也十分普遍。每当我来到汉地的一些佛学院时，心中总是不由自主地升起一种复杂的情感。一方面，身为能在熙熙攘攘、浊流滚滚的大都市中出现这一方护持佛法的圣地而感欣慰；另一方面，又为这里的佛学院不讲真参实证而感烦恼。这种印象一直是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因每一个修行人其实都懂得，靠学术化的研究是根本不可能研究出真正的出离心、菩提心的，更谈不上研究出实际的证悟境界。而且我接触过的一些汉地佛学院的师生也向我频频抱怨，说他们现在最大的苦恼就在于有学无修、修学脱离。长此以往，别说修正层次上不去，就连作为佛教徒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出离心与菩提心，都在千篇一律的学院教育中日渐淡化了。故我觉得济群法师以多年的教学经验得出的结论，实在是言而有征，一针见血。对此问题，汉传佛教界的一些高僧大德、极有责任感与忧患意识的修行人，都曾在各种场合、媒体上发表过个人的看法、建议。但若想近期内就革除学院教育所存在之积习，恐怕不会一下子就大功告捷。因长时间的弊病，加之办学指导思想上的误导，都不可能短期内就得以纠正。所以这种现象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不过可惜的是，汉地依然有太多的教内教外人士没有意识到此一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可能特别重视自己在各类佛教杂志上发表的佛学论文之篇数，不过就是未曾深思过尺上得来终觉浅这句老话的含义。对每一个修行人来说，都属极其珍贵之品性的信心与悼念，一般是不会从一片与实修无涉的直海中浮出水面的。而藏传佛教历来都非常重视对一个修行者出离心、菩提心、信心等基本素质的培养，这一点并非是我出于自己的民族身份才故作夸张之说。对一个出家人来说，自赞毁他实在有辱僧人风范，而且假若藏传佛教在培养行者的出离心等方面真的没有什么窍诀，那我即就是鼓起全身气力大肆盛赞，也不可能掩盖住事实真相。实在是因为藏传佛教的确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制度， 所以我才会在这里发自内心的想向对这一话题感兴趣的人们略作介绍。藏传佛教总的教育特点是把文、思、修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要求僧人们应努力把见解和体验融合起来。如此一来，僧人们应首先在寺庙中广闻博学，接下来当因缘成熟时，他们就该展开实际的修持。在这一总的指导方针指引下，藏传佛教对于培养修行人的出离心等特质都有如下方便。在任何一本藏密的修行论典中，都会首先讲述四加行的修法，按照其中对于轮回过患、人生难得等内容的揭示，再结合具体的观想、打坐等修法，如是反复思维，数数观修，修行者定会对轮回生死升起强烈的厌离心，此时出离心自然而然就能稳固地树立起来。宗喀巴大师曾这样讲过，人生难得、寿命无常的修法，能使人们断除对于今世的贪执；因果不虚、轮回世苦的修法，则可使人们断除对于后世的贪执。断除了对于今生后世的贪执，修行者的相续中自可生出出离心。因此我们说，要想升起出离心，必须先修好加行。通过四加行的修学，修行人应能树立起这样的定解：无论转生于三界何处，其本质都是痛苦不堪的。若能如是，出离心当然就会稳如磐石。这样具体的四加行的修法，在别的教派中似很少见。如果能借鉴藏密的四加行修法，当对人们培养出离心大有帮助。而所谓的信心，一般指清净信心、娱乐信心、圣解信心、不退转信心四种。对一个修行人来说，树立起对上师三宝永不退转的信心，是获至成就的十分重要的保障。要树立起信心，首先必须培养起对佛陀、佛法的敬仰之情，这就需要认真的闻受佛法。而佛教的因明学、中观等课程完全可以帮助修行者建立起佛陀、为量师父的正见。对此，释量论等因明七论中有详细阐释。通过对这些课程的学习，我们即可了知佛陀所说的话全部都真实无伪，足可征信。一步步对佛陀、佛法升起坚定信心后，在遇到任何委员，我们也不会轻易退失掉这份信心。藏传佛教中还特别重视对随念三宝经等宣讲三宝功德之经典的学习文思，目的依然在帮助大家因了知晓三宝之功德，从而对之升起信心。再来谈谈藏传佛教对菩提心的培养。藏密经论中非常重视对利他之心性的养成教育，古往今来的藏地高僧大德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对此做出了最好的表率。宗大师等人认为，若以自私自利心讲经说法，则此种行为亦成世间八法因。树立菩提心，首先应明了菩提心之功德，故而藏传佛教历来重视对入菩萨行论、修心八颂、佛子行等论点的文思，期待能以之养成行者的菩提心。另外有祭天菩萨的自他平等之窍诀，阿底峡尊者的视一切众生为父母并对之报恩等七种窍诀，以及别的方便法门训练修行人的菩提心。总之，藏传佛教无论哪一个教派都对甚深见解非常赞叹强调，同时也对基础理论及修行法门异常重视。每个藏密修行人都必须修学好共同前行，然后再继续修学不共前行，做好了如此之准备后，才可登堂入室，真正进入密法大门。这样的修学系列当然非常保险可靠，否则今天学习这个法门，明天又改换门庭，如此折腾一番，既难学出成果，又很容易招致舍法罪的过失。如果能打好坚实的基础， 则修学任何法门都可轻松上路。有关这方面的教理，入菩萨行论、菩提道次第论、大圆满前行引导文等论点都有详细的介绍。如能系统文思并一而实修，那么不管你是汉族僧人还是藏族求法者，只要你本人具备了大乘根基，就一定能在文思且实修他们所宣讲的道理之过程中，对佛教生起真实无伪的信心与献身于他的勇气和智慧。